修炼故事，修炼如初，作者江南。我是97年得法的，记得当时晚上带着6岁多的女儿去少年宫学语言课，刚好我的邻居也带孩子来学，我就在教室外面守着，戴着耳机听收音机的股市行情。邻居见我这么执着股票，提议让我看看佛家的书，我漫不经心地说，给我看一下。我当时买亏了股票，心情烦躁，心想解解闷也好，就问，是古文吧？你有师父吧？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是现代文，师父正在香港讲法，不久会回来的。他说借我一周的时间看书，我想我一周能看很多部小说的，就自信地对他说，你这书我很快就能看完。他笑笑不吱声。我回家后便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，选了我认为重点的章节看。一、天目，好奇心。二、治病问题，女儿正在生病，一看就再也放不下了。再从头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我当时的认识就是，原来气功这么博大精深啊，这是我生平闻所未闻的修佛大法。如果不是师父的告诫在先，我有可能到处去找气功书来看了。我第二天冲到邻居的家，郑重要求买书。邻居问我，你看懂了吗？这书不能随便买的，要确定了，要修炼才能买的。我寻思咋遇上一个抠门的邻居了，我心想自己找门路去买，就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一个亲戚单位的同事在练法轮功。这次我先入为主，拿了100元钱给亲戚，法轮功的书有多少买多少，不够我还可以加钱。就这样100元买了大小版本的2套书，共有9本书。从那以后我买书都是买2套，回来还找邻居炫耀，我买的比你还多，殊不知这是心性差的表现。邻居也不和我计较，说买回来就好好学吧。我刚开始时悟性差，带着很低的认识来学法，看到大法能治病，就带领6岁多的女儿来练功。我女儿从小就有严重的气管炎、哮喘症，每半月就得到医院吃药打吊针，用药量大，还越来越严重，看不到任何希望。犯病严重时，整夜睡不下去。我经常陪着女儿熬通宵，我父母也担心这孩子是否能养活。我看到别人修大法有明显的功效，就带着女�儿练功，出门还得走300多步台阶赶到公园学法练功。经常是背上背着女儿去公园，有时邻居同修也轮流帮着背上山。就这样，我带着明显的去病的想法走入了修炼的行列。就这样，慈悲的师父仍然在管我们，给我女儿调理身体，清理病灶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渐渐明白了修炼的内涵，慢慢放下了这颗治病的心，女儿的身体明显好转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大法在我女儿身上出现了奇迹。当时她还在读学前班，因生病长期缺课，也没认识几个字，可在集体学法时却能够通读整本转法轮。在读心经文时，看到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法轮在旋转。在练功场上看到师父的法身在练功场上看护着众弟子，下了很大一个罩，罩外面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进不来。练功人随着练功音乐的响起，每个人都变成了古装人，法轮拖着每个练功人徐徐往上升天。当孩子向我讲述这一切时，我激动得泪流满面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修炼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回归自己的家园。我确定了要终生修炼的信念。我外公是国民党时期的老中医，过世时留下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算命书。我小时候按照书的内容算了一下，其中有一句话，看到年将36，蓝衫脱去换红袍，家人还以为我要当官发财，我现在明白是来得法了。记得我刚到银行工作时，我父亲就要求我提高工作技能，争取到信贷部门去工作。为了达成父亲的愿望，我拼命的学习深造，经历了10年的努力，最终才来到这个部门。当我第一次接触一个贷款企业，申请贷款前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餐，点了几个菜，花费就是1000多元， 在80年代末期，我的月工资也才200多元，我第一次见着这种场面，吓坏了。看着领导嘲笑我的眼神，我不敢吱声，开始还觉得愧疚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天长日久，由饭后拿小纪念品到后来的现金送礼，我都通通笑纳。我在物欲追求中逐渐下滑，还认为人人都这样。修炼后，我知道过去失去了多少德，不能再这样下滑了。我开始拒吃拒请，我与企业老总约法三章，符合条件贷款的我一样贷款，拒收任何礼物现金。后来我将以前贷款客户送的礼品也一一退还。有一次，一个个体企业老板为打通关系，在我开完会后托人送来装有600元现金的信封交给我。我一看，修炼人这得是多少德呀，不行，我立即托那人送了回去。那单位财务员说，我还是头一回见着这种不喜欢钱的傻人。真善忍的修炼法则教给我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耐的品性和做人的道德。我对照法的要求，在工作上不再计较个人得失，成了人人都知的好人。别人不愿干的杂活我都去接过来，在奖金分配上也不去争了。在90年代中期，金融机构是最早接触股票行业的，当时单位给每个职工分配了1000元的原始股，股票一上市就赚了不少钱。自从修炼后明白了法理，决定不再涉足股市，将手中现有的股票在低价位全部卖光，把我当年原始股赚的钱全赔上去了。我不修炼的先生气得几天不和我说话，我企图说服我先生，这叫不失不得，心安理得。当然不修炼的他是体会不到我当时的心情，至今还耿耿于怀呢。在修炼中，心性的考验一个接一个来。修炼一年后，我婆婆去世了，在去世的前几天，她就给家人及邻居说，我住的这间房给小弟了，就是我先生，因他的哥哥们以前都分了婆婆家里的房子，我先生是住我娘家的房子。婆婆去世后，我先生的大哥以当时不在场为由极力否认，推翻了婆婆的遗言，邻居来作证他也不理会，宣称他要来重新分配这间房。我娘家的人也极力在我耳边敲边鼓，要争取权利，一间房一旦拆迁就是多少万元。我想起转法轮中写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挣不来。我守住心性，反过来劝我先生放弃，兄弟之间以和为贵，房子事小，顺其自然。最后的结果是房子分给了他四哥，分得房子的负责出婆婆的安葬费。事过多少年后，这房子拆迁了，他四哥应有一套房，多加的这一间房按最低标准补偿，并没有多加钱。他大哥叹气道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是啊，只有我们修炼人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四哥没这个福分，挣来了到最后还是失去了。而我先生在多年后在单位意外分得一套集资房，价值和他哥的房价相差无几。在得法后的2年间，我们有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只要守住心性，功就呼呼往上涨，修炼如初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啊。99年后，铺天盖地的邪恶压下来，集体修炼的环境没有了，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凭着对大法的坚信，各自走上了一条大道无形的正法修炼之路。2000年初，我带着9多岁的女儿在家里自制不干胶，在大都市的天桥小巷子贴满了真相短语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有一次遇到一位同修，在我家附近看到贴的真相不干胶，只有1米多小孩子的高度，就拆到是我女儿做的。后来我又买了印表机，自建简易资料点，开始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，与同修2、3人一组，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其中也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，磕磕碰碰，每一步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。